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正道的题目是从雅各的一生看基督徒的成长过程。我们有请甘凯弟兄。
好，弟兄姊妹们早安。
各位弟兄平安。
我感谢主，然后又在一起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感谢主，今日又喺度同大家一起分享主嘅话语。
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先。
我哋低头一起祈祷。
亲爱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宝贵的圣灵，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主啊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从主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主你的信息。求主的圣灵运作在我们当中，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看一段的圣经。
我们先看一段圣经。
在上面，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廿一节。
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上帝。
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上帝。
这里讲的是雅各的信心。
这个是讲到雅各的信心。
年老的时候，雅各就要死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的时候，他还扶着这个杖头来敬拜上帝。
雅各在临死的时候，他站都站不到，他都是扶着杖头去敬拜上帝。
这是何等的信心呢？
这个是何等的信心呢？
圣经记载雅各的故事。
圣经记载雅各的故事。
在创世纪二十五章到四十九章。
在创世纪的廿五章到四十九章。
从他的出生到他的过世都记载得很详细。
从他的出世到他的过世都详细地记录的。
圣经对人物记载得这么详细的呢，除了耶稣以外就是雅各了。
人物在圣经里面记述得这么清楚的呢，除了耶稣之外就是雅各了。
圣经这样记载是有它的特别的意义的。
圣经有它这样的记载是有它的特别意义的。
我们今天就从用基督徒的角度来看雅各的一生对我们的信仰历程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一起去看雅各的一生对于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的意义。
雅各的故事很长啊，在圣经里边，所以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只讲几个要点。
雅各故事好长，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是讲了几个要点的。
有个遥控，一个遥控哦，有没有？好，首先讲到他的出生。
首先讲到雅各出生。
回到前面一个。雅各出生的时候是双胞胎。
雅各出世的时候是双胞胎。
以扫是他的哥哥。
他是用手捉住他的。
以扫是他的哥哥。
以扫是他的哥哥。
雅各是弟弟。
雅各是弟弟。
雅各是抓着他的哥哥以扫的脚出来的。
雅各出世的时候捉住他哥哥的脚出世的。
第二个要点就讲到他的长子的名分。
第二个要点是讲到他长子的名分。
长大以后呢，以扫是哥哥，他是喜欢打猎。
长大之后，以扫是哥哥，他是喜欢打猎的。
雅各是个喜欢留在家里的人。
雅各是喜欢留在家的人。
他就算我们现在的话叫宅男。
从我们现在的说话来说，他是一个宅男。
他得到他的妈妈的喜爱。
他深得他妈妈的喜爱。
有一天呢，哥哥以扫就打猎回来，又口干肚子又饿。
有一天哥哥以扫打猎回来，又口渴又肚饿。
看到雅各在做红豆汤，他就问雅各要一碗来喝。
他看到雅各做红豆汤，他就要求雅各给一碗他喝。
雅各就要以扫说，你要以长子的名分跟我交换，我才给你喝。
雅各就跟以扫说，你要以长子的名分给我，我就给你喝。
那以扫就为了那碗红豆汤，他就同意了雅各的要求。
以扫为了那碗红豆汤，他就同意了雅各的要求。
圣经后来这样讲。
圣经后来这么讲，
说以扫这样做是轻看了长子的名分。
以扫这样做呢，他是轻看了长子的名分。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他的父亲以撒年老的时候，
佢父亲以扫年老嘅时候，系以撒。
以撒年老说，想趁着他在清醒的时候为他们的两个孩子祝福。
他想趁着他仲系清醒的时候为他的儿子祝福。
他想先给以扫来祝福，以扫是长子，先叫他去打猎回来啊，做吃了有力量，为你祝福。
他想为以扫先做个祝福，因为以扫是长子，所以他就叫以扫出去打猎，整咗嘢食之后咧，俾佢食咗之后先帮以扫去做祝福嘅。
啊，以扫就出去打猎了。
以扫就出去打猎啦。
而雅各跟他的妈妈就一起合谋，就骗了他的爸爸以撒。
雅各咧就同佢嘅妈妈就一起合谋，就欺骗咗佢爸爸以撒。
就得到了作为长子应该得到的祝福。
就得到长子应该得到嘅祝福。
雅各以扫知道以后咧就要杀雅各了。
以扫知道咗之后咧就要杀雅各。
雅各就开始逃亡。
雅各就开始逃亡，
他要躲避以扫的愤怒。
他要躲避以扫的愤怒。
第三个点呢，就在旷野上面。
第三点就在旷野入边。
雅各就流浪到了旷野。
雅各咧就流浪到咗旷野。
有一天晚上，他做梦。
咁有一日晚上，他就发梦。
做梦到上帝的使者在天梯上面上上下下。
他发梦见到上帝的使者在天梯上面上上落落。
然后上帝在上面跟他讲话。
咁然之后，上帝就在上面同他讲说话。
上帝说要跟他同在，要祝福他。
上帝同他讲，我要与你同在，我要祝福俾你。
他就跟上帝许愿说了。
他就同上帝许愿咁讲啦。
说若上帝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又给我衣服穿，让我平平安回到我的父亲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
佢话若上帝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
他还把他做梦的地方改名为伯利特。
佢仲为佢发梦嘅地方改名叫做伯特利。
伯特利，伯特利意思就是上帝的殿的意思。
伯特利嘅意思就系上帝嘅殿嘅意思。
就是说那个地方是上帝的殿。
就系话嗰笪地方就系上帝嘅殿。
好，接下来他到了那个舅舅拉班家二十年。
接落嚟佢就到咗佢舅父屋企拉班嘅屋企二十年。
到了他的舅舅拉班的家呢，就喜欢上了他的拉班的小女儿，就是他的表妹啦，拉结。
到咗舅父屋企之后咧，佢就中意咗佢嘅表妹，就系拉班嘅女，叫拉结。
于是向舅舅提亲。
他就向舅父提亲，
愿意为了拉结，他愿意为舅舅拉班服务七年的牧羊牧放羊。
他愿意为了拉结咧，可以为他的舅父牧羊七年。
拉班就答应了。
拉班就答应咗。
可是，在成亲的那天晚上啊，
但就喺成亲日嗰当天晚上，
拉班却把他的大女儿叫利亚，就给了雅各做妻子。
拉班咧就将佢嘅大女叫以利亚当作佢嘅当系新娘咁俾咗雅各。
第二天雅各起来就发现受骗了。
第二日雅各醒翻之后就发现自己被拉班呃咗。
他就与拉班来论理啦。
佢就同拉班理论。
拉班又答应把小女儿嫁给雅各。
拉班又答应将小女儿嫁俾雅各。
但是要雅各呢再服务多七年。
但要雅各再帮佢牧羊七年。
这样。雅各为了两位妻子，就为拉班牧羊放羊做了十四年。
咁样雅各为咗两位妻子，就总共为拉班牧羊咗十四年。
十四年之后。
十四年之后。
雅各得了十一个孩子。
雅各得到咗十一个儿子。
他就要自己要成家立业了。
佢自己就要成家立业啦。
他就跟拉班谈这个牧羊的价工价。
佢就同拉班谈论佢嘅工价。
条件就是说，如果有条纹的羊跟黑色的羊，就给我作为牧羊的工价。
条件就是有条纹或者有斑点的羊群咧，就作为雅各的工价。
拉班就答应了这个条件。
拉班咧就答应咗佢嘅条件。
但是却晚上呢，当天晚上就把那个有条纹的跟有斑点的羊全部拿走。
但当天嘅晚上，拉班就将有条纹同埋有斑点的羊咧攞走。
所以留下来的都是一种纯色的给雅各来放羊。
留低嘅咧就系全部都正式嘅俾雅各去牧羊嘅。
但是六年过了。
但六年过咗之后，
雅各就得了很多的 有斑点的跟有条纹的羊。
雅各咧就得到好多有斑点同埋有条纹嘅羊。
他就变得很富啦。
佢就变得好富有。
诶，这个拉班跟他的儿子们就不高兴啦。
拉班同佢啲仔咧就好唔中意，好唔高兴。
他们对雅各的态度就改变了。
佢哋对雅各嘅态度就改变咗。
雅各感觉到以后就决定要离开拉班，要回到他的家乡去。
咁雅各就打算就翻翻自己嘅家乡。
好，在回家的路上。
喺翻屋企嘅路上。
他在一个渡口就与天使相遇。
他在一个渡口就与天使相遇，
就那个天使来跟他来摔跤，
个天使来跟他摔跤，
他们摔跤摔跤了一个晚上，天使都没有办法赢过雅各，
他们摔跤了整个晚上，天使都没有办法去赢雅各，
最后呢，天使就在雅各的大腿摸上摸了一把，
最后天使就在雅各的大腿上摸了一下，
雅各的腿就脱口了，脱臼了。
雅各的腿咧就瘸咗，就跛咗。
他就成了拐腿的人啦。
他就成为咗跛腿的人。
这个时候雅各就知道这个人是个天使啦。
雅各就知道呢一位咧就系天使。
所以他就要求这个人为他祝福祷告。
他就要求嗰位天使为他祷告。
这个天使呢就为雅各祝福。
这个天使就为雅各去祝福。
要把他的名字改了，改到叫以色列。
要他将名字改为以色列。
所以以后的以色列的名字就是从这样来的。
所以以后的以色列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好，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
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
就是后来雅各回到故乡与他的哥哥以扫相见。
后来雅各回到他的故乡同他的哥哥以扫相见。
他们和好了。
他们和好了。
然后得到上帝的启示。
然后得到上帝的启示。
要他回去伯利特来住在那里。
要他回去伯特利，
要他住在那里，
要他住在那里，
这个地方就是他在路上做梦遇到上帝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他上次是发梦见到上帝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上帝的殿，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上帝的殿，
上帝的宫殿的意思，
是就是上帝的宫殿。
好，我们再往下看，来晚年的时候，
我们再往下去看，就晚年的时候，
晚年的时候，雅各就下到埃及去见他的儿子约瑟。
雅各晚年的时候就落到埃及去见他的儿子约瑟。
他就进埃及的皇宫去见法老。
他就入到去埃及的皇宫去见法老。
他一见法老的面。
他一见法老的面。
他就为法老祝福。
他就为法老祝福。
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也为法老祝福。
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也都为法老祝福。
然后再下来，
然后接下来，
他临死的时候又为他的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然后再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
咁佢年迈嘅时候，亦都为约瑟嘅两个仔祝福，亦都为佢另外嘅十二个儿子祝福嘅。
哦，完了，希伯来书就说了。
喺希伯来书就讲啦。
他临死的时候就扶着他的拐杖敬拜上帝。
佢临死嘅时候就扶着拐杖敬拜上帝。
雅各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落幕了。
雅各一生就这样落幕了。
好，雅各的一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怎么来看？
从雅各的一生，我们在看上帝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启示？
首先我们看到上帝的拣选。
首先我们看到上帝的拣选。
在雅各还没有出生之前，
在雅各还没出世之前，
他的母亲利伯家就因为怀胎的痛苦就祷告上帝。
他的母亲利伯家因为怀胎的痛苦就求救上帝。
上帝就跟他说，
上帝就跟他说，
所以有两国在你的腹中，两族又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又强于那族，将来大的又服侍小的。
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要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这我们就看到上帝在以扫跟雅各还没有出生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雅各和以扫还没出世之前，
他就挑选了雅各，
他就拣选了雅各，
要使雅各的后代成为一个强族，一个强国，
要使雅各的后代成为一个强族，一个大国。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后来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的。
所以上帝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
所以上帝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
上帝是按照他的旨意来拣选人的。
上帝是按照他的旨意去拣选人的。
啊，在罗马书里边，保罗也是这样说。
在罗马书入边的保罗也都系咁讲。
他说：“还有利伯家，既同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出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分做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
还有利伯家，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人，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作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
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这里能够有幸成为上帝的选民。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可以成为神拣选的人。
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
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咁好。
乃是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
乃是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
耶利米书也是这样说过一个神的旨意。
耶利米书也都讲过神的拣选，神的旨意。
我未将你咒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未将你咒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
这上帝的作为是很奇妙的。
上帝的作为是很奇妙的。
我们得到了上帝的拣选。
我们得到了上帝的拣选，
并不表示说我们就是好人了，
并不表示我们就是好人，
我们就会成为圣人了，马上就成为圣人了，
我们马上就成为了圣人，
我们还没有，
我们还没是，
我们还是罪人，
我们还是罪人。
雅各长大以后，
雅各长大之后，
并不见得他比以扫好，
并不见得他比以扫好，
因为从他趁着以扫饥渴难受的时候，用红豆汤就把那个长子的名分买过来就知道了。
从他趁着以扫饥渴难耐的时候，就用红豆汤将以扫的长子的名分握过来就知道了。
他呢在乘人之危，
他在乘人之危，
夺人所爱，
夺人所爱。
不但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他还骗过他的老父亲，
他还骗了他的老父亲，
得到了 他哥哥以扫应该得到的祝福，
得到他的哥哥以扫应得的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是一个小气的，充满心计的，会骗人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一个很小气的人，很充满心计的人，很喜欢骗人的人。
这就是雅各的罪性。
这个就是雅各的罪性。
因为他在出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会抓的人。
因为他在出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懂得抓住的人。
他跟哥哥相争，抓着哥哥的脚生出来的。
他跟哥哥相争，他捉住哥哥的脚出来的。
长大以后又抓住一切的机会，又得到了长子应该得到的祝福。
他长大之后又捉住一切的机会，又得到长子应得的祝福。
那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呢？
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我们是否是一个很会抓的人呢？
我们是不是一个很懂得捉住的人呢？
我们在社会上什么都要抓。
我们在社会上什么都要捉住。
我们会抓荣耀，抓金钱，抓地位。
我们会捉住荣耀，捉住机会，捉住金钱。
我们会抓住一切的机会。
我们会捉住一切的机会。
我们什么都会抓。
我们什么都要捉住。
这也是我们的罪性。
这个都是我们的罪性。
我们跟雅各一样，都是生下来就充满了原罪，是一个罪人。
我们跟雅各一样，生出来就充满了原罪，是一个罪人。
被上帝拣选。
被上帝拣选。
从外表来看，我们跟外人看不出什么不一样。
从外表来看，我们跟外人是没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
但我相信我们的内心是有不一样的。
但我相信我们的内心是跟他们不同的。
因为从雅各跟以扫对这个长子的名分的看法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从雅各和以扫他们对长者的名分的看法就可以看到出来。
长子的名分是一个应许。
长子的名分是一个应许，
是对将来的应许，
是对将来的应许。
包括在家里边的尊荣跟权力居首，
包括在家里面的尊荣和权力的居首，
得到双份的产业，
得到双份的产业，
还是在当时第一还分别为圣要献给上帝，
当时都是分别为圣是要献给上帝。
这个应许是在他父亲过世以后才有的，
这个应许就是要在他父亲过世之后才可以得到的。
父亲在的时候他是得不到的，
父亲在这里的时候他是得不到的。
这是一个有将来的应许，是一个有盼望的应许，
是对将来的应许，对一个盼望的应许。
雅各对这个应许就看得非常的重，
雅各对这个应许看得很重的，
他一心要渴望要得到这个应许，
他一心渴望是希望得到这个应许，
以至于他不择手段的，要就用一碗红豆汤就把这个 长子的名分骗过来了，
以至于他是不择手段，是以一碗红豆汤去将这个长子的名分呃翻翻来。
反观以扫就不看重这个应许了。
反观以扫呢，就不看重这个应许。
他看重的，以扫看重的他肉体的需要。
以扫他看重的他肉体的需要。
因为他刚刚打猎回来，口干，肚子又饿。
因为他刚刚打猎回来，他又口渴又又口渴又肚饿。
他又需要食物跟需要水。
他需要食物和水。
这个肉体的需要比那个将来的应许呢，他看得更为重要。
这个肉体的需要比将来的应许他看得更加紧要。
所以以扫对这个长子的名分就不在乎了。
所以以扫对这个长子的名分他就不在乎了。
圣经论到以扫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一句话。
圣经讲到以扫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话。
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婪世俗的，如以扫的，他因一点的食物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
恐怕有淫乱，有贪婪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这就是被拣选跟不被拣选的一个区别。
这个就是被拣选和不被拣选的一个区别。
被拣选的人呢，内心会对将来的事看得非常的重。
被拣选的人，他内心对将来的盼望看得非常之重。
也就是对将来很有信心。
就是对将来非常之有信心。
圣经应许我们说，凡信靠主耶稣的，就必得永生。
圣经应许我们说了，凡信靠主耶稣的，必然得救。
这个也是一个将来的应许。
这句都是对将来的应许。
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
对这个应许非常的看重。
对这个这个应许是非常之看重的。
因为永生就是为将来而设的。
因为永生是对将来的事。
是在我们的肉身离开，我们的灵魂离开这个肉身以后，我们才得到的。
就我们的灵魂离开了肉身之后，才可以得到的。
凡被上帝拣选的人呢，对这个应许都非常的看重。
凡被上帝拣选的人，他对这个应许都是看得非常之重的。
所以要知道我们是否被上帝拣选。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否被上帝所拣选。
我们就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内心是否对上帝这个永生的应许充满着盼望，充满着期待。
就要看我们的内心是对上帝的永生的应许充满了期望和盼望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上帝的管教。
接下来我们看上帝的管教。
成为上帝的选民并不意味着我们顺理成章的成为基督徒。
成为上帝的选民，但不意味着我们顺理成章成为基督徒。
我们还是有个疑惑，对很多事情。
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是有些疑惑的。
雅各也是这样。
雅各都是这样。
他在逃亡的路上得到了上梦中做到看到了上帝的使者，也得到了上帝对他的应许。
他在逃亡的路上发梦遇见了上帝的使者，和上帝跟他讲说话。
但他醒过来以后半信半疑。
但他醒了之后他半信半疑。
他就祷告上帝说。
他就祷告上帝说。
如果你保佑我，如果你给我有吃有穿的，让我可以平安回家，我就以你为我的上帝。
他说如果你保佑我，给我有穿有吃的，可以平安地回到家，我就以你为我的上帝。
这样的祷告我们是否很熟悉啊？
这样的祷告我们是不是很熟悉呢？
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否也做过这样的祷告？
我们在信主之前是不是有做过这样的祷告呢？
我们是不是说如果你保佑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相信你。
我们有没有讲过如果你保佑我这样我就相信你。
我记得我在信主之前也有这样的类似这样的祷告。
我记得我未信主之前也都有过这样的祷告。
这是人信心的软弱。
这个就是人信心的软弱。
在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之前，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祷告。
在我们还没真正认识神之前，我们有时都会这样的，有这样的祷告。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这样祷告以后，上帝给了他应许，答应了他的祷告。
但有些人他有了这样的祷告之后，上帝是答应了他们的祷告的。
但这些人呢，他们还不相信上帝。
但是他们依然都是不是这么相信上帝。
他们反而说这是偶然的，这是碰巧的。
他们可能会说这个是偶然的，这么巧的。
这心里面还是很刚硬。
他心里面都是很刚硬的。
对这些人呢，我就不知道是否是上帝拣选了他们呢，还是他们的时间还没到。
对于这些人，我不知道是上帝是否拣选了他们，因为他们得救的时间还没到呢。
但如果是上帝拣选的，上帝是上帝所爱的，上帝就会管教他们。
但如果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一定会 是上帝所爱的，上帝一定会管教他们，
上帝就会让他走上正路，
上帝会给他走上正路。
因为圣经有说过，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
因为圣经有讲过，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
雅各就是这样，
雅各就是这样
，他得到了，他经历了上帝的管教，
他经历了上帝的管教。
上帝对雅各的管教是经历过，通过这个环境跟通过人来管教他。
上帝对雅各的管教就通过环境和人来管教他的。
首先环境呢，他是经过了旷野。
环境呢，就是他经过了旷野。
他在经过旷野逃亡，然后在旷野牧羊20年。
他经过旷野逃亡，同埋喺旷野牧羊20年。
就把他磨练了。
就将他磨练了，
因为他以前是喜欢在家，是个宅男。
因为他以前是喜欢在家，是一个宅男。
好，人的管教是通过舅舅的管教。
人的管教就是透过他的舅父来管教他。
雅各本来是一个小气的人，是个会骗人的人。
雅各本来就是一个小气的人，是喜欢骗人的人。
而拉班他的舅舅比他更小气，比他更会骗。
而拉班他的舅父比他更加小气，更加会欺骗人。
拉班先骗了雅各，让他先与他的大女儿结婚。
拉班先呃了雅各，要他先和他的大女结婚。
然后呢，拉班又要雅各为他的两个女儿，要为他放羊14年。
拉班又要求雅各为了他两个女儿，为拉班牧羊14年。
然后呢，有很多次的改了雅各牧羊的工价。
另外，也多次更改了雅各牧羊的工价。
他做舅舅的这样对待外甥，确实非常小气了。
做舅父的这样对待外甥，是确实是非常之小气。
而雅各呢，都忍受下来了。
但雅各呢，都是忍受下来。
或者他知道这是上帝通过环境、通过人来管教他。
或者雅各知道这个就是上帝通过人、通过环境来管教他。
所以上帝喜爱雅各，要改变雅各。
所以上帝喜爱雅各，要改变雅各。
就借着环境，借着人来管教他。
就要藉着环境，藉着人来管教他。
我们基督徒也有一样。
我们基督徒也都一样。
上帝爱我们。
上帝爱我们。
也要改变我们。
也都改变我们。
他要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他要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他就会用环境跟用人来管教我们。
他就会用环境和用人来改变我们。
对，环境就包括我们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
环境就包括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的工作环境，
甚至我们处在的一些逆境，
甚至我们所处的一些的逆境，
都是上帝用来帮助我们的，
都是上帝用来帮助我们，
用来改变我们，
用来改变我们。
人的管教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
人的管教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
还有教会的同工等等，
还有教会的同工等等。
上帝都会用我们周边的人来帮助改变我们，
上帝都要用我们周边的人来帮助改变我们。
所以我们要珍惜上帝的管教。
所以我们要珍惜上帝的管教。
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管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我们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管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因为圣经也这样说。
因为圣经也都这样讲。
我们要晓得万事的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我们都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好，接下来我们看与神相遇。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与神相遇。
这个经过管教以后，
经过管教之后，
雅各的生命开始有转变。
雅各的生命开始有转变。
但是他真正的转变的时刻是发生在他与神相遇的时刻。
但他真正改变就是他与神真正相遇的时刻。
在圣经的记载说，他在回家的路上，在渡口与天使摔跤。
在圣经里面记载，他就回家回故乡的路上，在一个渡口与上帝摔跤。
到摔跤到天亮，天使都赢不过他。
摔跤到天亮，但天使都没办法赢到他。
最后天使摸了他一下大腿，他就拐腿了。
最后天使在他大腿上摸了一下，他就瘸腿了。
这个时候雅各也知道这位是天使了。
这个时候雅各也都知道这位就是天使了。
因为雅各经过20年的旷野牧羊，他的力气是非常大的。
因为雅各经过20年在旷野里面牧羊，他的力气是非常之大的。
人是赢不了他的。
人是赢不到他的。
所以天使当然也赢不了他。
天使也都没办法赢到他。
你就知道他的力气是多么的大。
可以知道他的力气是多么大。
但这个 天使一摸他的大腿，他就拐腿了。
但天使一摸他的大腿，他就瘸腿了。
他就知道这个人是上帝的使者，就要求他为他祷告。
他就知道这位就是天使，这位天使就是上帝的使者，他就要求这位天使为他祝福祷告。
上帝的使者就代表了上帝。
上帝的使者就代表了上帝。
上帝就为雅各取了名字，改了名字叫以色列。
上帝就为雅各起了新的名叫以色列。
以色列新的名字就代表新的生命。
以色列新的名字就代表了新的生命。
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
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发生改变，我们也有相遇与上帝相遇的时刻。
我们基督徒生命要得到改变，我们都有要与上帝相遇的经历。
我们与上帝相遇的时候，我们并不会马上的就降服在上帝的手下。
我们同上帝相遇的时候，我们不会是即刻就会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
我们也是跟雅各一样会跟上帝摔跤。
我们也都好像雅各一样会跟上帝去摔跤的。
有时候上帝还赢不过我们。
有时候上帝甚至都是赢不到我们。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当圣灵要我们按他的旨意行事的时候，
当圣灵要我们按着他的旨意行事的时候，
我们的老我就不甘心，
我们的老我就不甘心，
我们就会跟圣灵相争，
我们就会跟圣灵相争。
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老我就胜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老我就胜了，
我们的老我就阻挡了神的旨意，
我们的老我就阻挡了神的旨意，
使得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行不出来，
令到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行出来。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这样讲，
保罗在罗马书都这样讲，
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这就是圣灵与肉体相争的情形。
这个就是圣灵同埋肉体相争的情形。
我的灵愿意听圣灵的话去做。
我的灵愿意去听圣灵的说话去做。
但我的肉体却要我去做我肉体喜欢的事。
但我的肉体呢？就要我去做我肉体喜欢做的事。
两者相争，肉体就得胜了。
两者相争，最后肉体就胜利了。
于是我就做了肉体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最后我就后悔了。
我就去做了肉体要我喜欢做的事情了，于是呢我又后悔了。
要生命得到改变，就要顺服在圣灵的权柄之下。
要生命得到改变呢，就要降服在圣灵的权柄之下。
雅各他是一个牧羊人。
雅各是一个牧羊人，
他成功的秘诀在于他的力气大。
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他的力气大，
因为他要驱赶野兽，
因为他要驱赶野兽，
要保护羊群靠的都是力气，
要保护羊群靠的都是力气。
而当他的大腿拐了以后，
当他的大腿瘸了之后，
他就失去了 力气带来的帮助了，
他就失去了力气带来的帮助，
他最大的力也没有用了，
他最大的力气都没有用了，
他不能跑了，
他跑不到了。
他以前靠着力气得到的成功跟骄傲，现在都没了。
他以前靠着力气得到的成功和骄傲，现在什么都没了。
力气不能帮助他的时候，他就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了。
力气再帮不到他了，他唯有降服在上帝的面前。
他就要求上帝的使者为他祝福。
他就求上帝的使者为他祝福。
他的生命就得到了新的改变了。
他的生命就开始有新的改变。
当我们降服在上帝的大能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会变得像雅各一样。
当我们降服在上帝的大能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变得好像雅各一样，
我们也会变得像雅各一样求上帝的祝福了。
我们都好像雅各一样会求上帝的祝福。
我们以前的骄傲就不是我们现在不再会是我们的骄傲了。
我们以前的骄傲都不再是我们的骄傲了。
我们以前的力气也不再会是我们现在的力气了。
我们以前的力气也都不再是我们现在的力气了。
因为我们谦卑，我们就会谦卑地依靠上帝。
我们就会谦卑地去依靠上帝，
我们会依靠圣灵的帮助，
依靠圣灵的帮助。
圣经也说，
圣经都讲，
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
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
所以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
所以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谦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上帝的祝福。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雅各，他 下来就住在上帝的殿里，灵命就走上了成熟。
接下来继续看雅各就住在上帝的殿里面，他的灵命走向成熟。
我们记得上帝叫他回去伯特利，要他住在那里。
我们记得上帝叫雅各回去伯特利，要他住在那里，
并在那里要出一座坛来献给上帝，
并且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献给上帝。
而雅各就照着不做了，
雅各就照着上帝的吩咐做了。
这个伯特利就是上帝的殿，上帝的殿是哪里？就是教会。
伯特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殿，上帝的殿在哪里？就是教会。
所以上帝就相当于雅各就住在教会里，
所以雅各就住在教会里面。
教会就是圣徒灵命成长的地方，
教会就是圣徒灵命成长的地方。
雅各住在伯特利，他的灵命就走上了成熟。
雅各住在伯特利，他的灵命就得到了成熟，
以至于他年老的时候，他到埃及跟他的儿子相见的时候，
以至于他年老的时候，他落到埃及跟他儿子相见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位灵命成熟的信徒了。
他已经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信徒了。
何以见得呢？
何以见得呢？
就是他上埃及以后去见法老，一见面他就为法老祝福。
他落到埃及之后，他去见法老，他一见到法老，他就为法老祝福。
圣经里面说，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道理。
圣经里面有讲，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道理。
那雅各的地位比法老大吗？
咁雅各的地位比法老大咩？
那肯定不是啦。
肯定唔系。
那雅各可能是年纪比法老大一点，
雅各可能是年纪比法老大一点。
所以这里面讲的分位大不是指俗世的地位，
所以这里说位份大不是指俗世的位份，
而是指属灵的地位，
而是指属灵的地位。
雅各的灵命走向成熟，
雅各的灵命走向成熟，
所以他一见别人的面他就为别人祝福，
所以他一见别人的面他就为别人祝福，
他不管那个人地位多高，
他不理那个人的地位有多高。
我们也常常看到成熟的基督徒常常经常地为别人祷告祝福，
我们都常常看到一些灵命成熟的基督徒主动去为其他人去祝福的，
人人都喜欢祝福，
每个人都喜欢祝福。
所以当我们为别人祝福的时候，是不可以有人被不可以人拒绝你的，
所以我们去为别人祝福的时候，别人是不会拒绝我们的。
只要看我们有没有信心去为别人祝福，
只要看看我们究竟有没有信心去为别人祝福。
要有这样的信心，那就要常常地住在上帝的殿中，
要有这样的信心，就要常常住在教会里面的神的殿里面的，
要与上帝的亲近，
要与上帝亲近。
上帝的殿就是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属灵的供应，
上帝的殿就是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属灵的供应。
我们可以有教牧同工跟我们的属灵的分享，
我们有教牧同工和我们有个属灵的分享的，
我们有弟兄姐妹一起配搭来服侍上帝，
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配搭去侍奉上帝。
十字架是我们的祭坛，
十字架是我们的祭坛，
我们可以常常在十字架面前来思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献出的宝贵的生命，
我们可以常常在十字架面前思想主耶稣为我们的罪献出的生命，
使我们得到这个战胜罪恶的能力，
令到我们可以得到战胜罪恶的能力。
当我们常常在上帝的家里的时候，当我们常常与主耶稣亲近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走向成熟。
当我们常常住在上帝的家里面和我们的主耶稣亲近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迈向成熟。
雅各属灵生命的成熟还表现在他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的祝福上，
雅各属灵的成熟都可以看到他从他为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可以看到的。
圣经有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
圣经有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
雅各为他的子孙祝福，
雅各为他的子孙祝福，
就好像他看到将来发生在他子孙后代要发生的事情，
就好像他看到他子孙后代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能够看到的，
这个就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他可以看到的。
在去年我们教会也请新西兰浸联会的 Davis 牧师来我们中间讲道，
去年我们有请过新西兰浸信会联会的 David 牧师是来我们教会讲道的。
他讲到结束的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上前来，他会为大家祷告。
他讲到结束之后，他有请弟兄姐妹可以上到来为他们祝福祷告的。
我们有一班弟兄姐妹上来了。
我们都有一班的弟兄姐妹上来。
那他为每一个人祷告，就像先知的祷告一样。
他为每一个人的祷告就好像先知的祷告一样。
因为他为每一个人祷告都不一样。
因为他为每一个人的祷告都是不同的。
我也上来，我也听到他为我祷告，也跟我旁边的人的祷告我也听到。
我也都有上来，他有为我祷告，也都为我身边的弟兄姐妹祷告的。
他的祷告正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
他的祷告就正正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
而我们当时也没有告诉他说我们需要什么。
当时我们也都没有告诉他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他能够做出这样的祷告。
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灵命成熟的人，他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他因为他可以看到我们的需要。
因为他看到我们的需要。
他可以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他可以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好，我们回顾雅各的一生。
我们回顾雅各的一生。
可以帮助我们看看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我们走在哪一段路上。
可以帮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究竟走在信仰上面的哪一个阶段。
那你看我们还是不是还在信仰的起点。
我们是不是还在信仰的起点。
虽然得到了上帝的拣选。
虽然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拣选。
但还没有完全的信靠他。
但依然都未完全地信靠他。
以至于来教会这么多年。
以至于来到教会这么多年。
还没有投入这个信仰的历程。
还没投入到去这个信仰的历程。
信心还是在摇摇摆摆。
信心还在摇摆不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鼓励你。
我就鼓励你。
今天能够来教会。
今天你可以来到教会。
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朋友来跟你在一起。
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同你在一起，
甚至你的家人是基督徒，
甚至你的家人都是基督徒，
就相信这是上帝拣选了你，
就相信这个是上帝拣选了你，
让你有机会来认识上帝，
给你有机会来认识神，
你就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你就要珍惜这个机会，
能够早日来相信认识上帝，
就早日地认识相信上帝，
又或者你正在走到了第二步，
或者你正在走到第二步，
经历上帝的管教的时候，
经历上帝管教的时候，
上帝就通过你的环境跟你周围的人来管教你，
上帝是通过你周围的人或者环境在管教你，
要使你的生命发生改变，
要令到你的生命得到改变，
不管你现在在怎么样的环境，或者跟怎么样什么人有什么的矛盾，
不理你现在在什么环境或者跟哪些人有任何的矛盾，
你都可以停下来思想一下，
你可以停下来想一想，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点解会发生咁嘅事情？
思想一下，上帝要你怎么样做？
谂一下，上帝要你点样做？
这样你的态度就会不一样。
咁样你嘅态度就会唔同。
你的处境也会发生改变。
你嘅处境亦都发生咗改变。
要相信上帝的管教是让你得益处。
要相信上帝嘅管教对你系有益处嘅。
又或者你走到第三步。
又或者你走到第三步。
再跟上帝相遇。
喺度同上帝相遇。
常常有属灵的征战。
常常都有属灵的争战，
但你还不能顺服圣灵，
但你依然都不可以顺服圣灵，
你的肉体常常垮胜，
你的肉体常常垮胜，
以至于陷入罪的捆绑里面不能够自拔，
以至于陷入罪里面不可以自拔，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鼓励你要谦卑下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鼓励你谦卑下来，
要承认自己的罪，
承认自己的罪，
要承认自己的失败，
要承认自己的失败，
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你的罪，
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你的罪，
求圣灵在你的生命中做主，顺服圣灵的引导，
求圣灵 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主，顺从圣灵的指导，
然后又或者你正在走向属灵的成熟的阶段，
又或者你正在走向属灵成熟的阶段，
常常在教会里面与主亲近服侍主，
常常在教会里面与主亲近服侍主，
参加教会的每一样的各样的团契活动，
参加教会的各样的团契和活动，
这是很可喜的，
这个是很可喜的，
是每个信徒都有可能成为成熟的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书信里面称我们基督徒为圣徒，
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称我们为圣徒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圣徒。
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圣徒。
因为我们都有可能走向成熟。
因为我哋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向成熟。
成熟的基督徒不应该只在牧师啊，或者教会同事里同事啊，教会的理事同工里面找的。
成熟的信徒不应该只是牧师或者理事或者是同工里面找的。
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都有可能成为成熟的信徒。
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信徒都有机会成为成熟的信徒。
在教会的历史上就有过一个圣徒名叫刘伦斯。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就有一个信徒，他的名字叫刘伦斯。
他被称为厨房圣徒。
他被称为厨房圣徒。
他是一个在修道院里面做工作的平信徒。
他是一个在修道院里面做厨房工作的平信徒。
他不是修士，他是平信徒。
他不是修士，他是一个平信徒。
他是在厨房里面做打杂的。
他是在厨房里面做打杂的。
但由于他常常与主同在。
但由于他常常与主同在。
他亲近主。
亲近主。
他把最简单的厨房工作当作服侍主的机会。
他将厨房里面最简单的工作当作是服侍主的机会。
他影响了当时十七世纪的教会。
他影响了当时十七世纪的教会。
也影响了后来的很多教会。
也都影响了后来很多的教会。
所以他被称为圣徒。
所以他被称为圣徒。
我们教会刚刚上个礼拜天做礼祭司崇拜的时候，朱叔叔也是我们中当中一位走上成熟的基督徒的榜样。
我们教会刚刚上个星期翻之前翻个天家翻天家的朱叔叔呢，他也都是一个走向灵命走向成熟的圣徒。
他呢在教会里面默默地服侍主。
他在教会里面默默地服侍主。
服侍弟兄姐妹。
服侍弟兄姊妹。
他也很全地追求神的话语。
他也都是追求神的话语。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在追思会上，我们也有跟他这样的追念。
咁上个礼拜在安息追思会入边，我哋都有追念他在教会入边嘅服侍。
所以灵命成熟是每一个基督徒追求的目标。
灵命成熟是每一个基督徒追求的目标。
灵命成熟呢，会带出属灵的果子。
灵命成熟可以带出生命属灵的果实。
属灵的果子在圣经里面哦，都要成熟。然后我们的灵命成熟的果属灵果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属灵的果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是成熟基督徒的品格。
这个就是成熟基督徒的品格。
一个成熟的教会需要很多的成熟的信徒一起。
一个成熟的教会需要很多成熟的信徒在一起。
成熟的信徒呢，可以帮助正在信仰路程上成长的信徒。
成熟的信徒可以帮助正在信仰上面成熟的信徒。
我们在一起可以走向成熟。
我们可以一起走向成熟。
好，我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有更多的成熟的基督徒。
愿上帝祝福我们教会，帮助我们教会有更多成熟的基督徒。
感谢主。
感谢主。
是。